继续运动啊，感谢主啊！我在这个北加州这边，好的。那么我想刚才这个医治的爱啊，医治的爱，他说让我们可以啊，这个真实的面对自己啊，是不是刚才那个歌词上有这么一句话啊？像我要做基督徒，啊。做基督徒最美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放下很多的面具啊，这个世界呢，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要戴很多的面具啊，自己就戴久了以后，都有的时候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己啊。那么因为这个往往我们不敢告诉别人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我想，我们感谢上帝啊，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头啊，因为十字架上的爱啊，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罪孽，而且我们最终啊，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我们最后呢，要与神面对面啊，所有的面具都要放下啊，那个时候愿我们现在就是预备好啊，每一天都预备好，如同在最后要见主面一样啊，可以有。在神和在人面前有一种透明啊，赤露敞开啊。那感谢神啊，我们看这个第15章的时候啊，那我看看啊，我就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好了啊，我也没有做这个 PowerPoint 啊，但是呢，我就是给大家看这个。就是看这个original 的啊，就是神的话啊。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的话，希望能够对大家都有益处啊。我不知道我们平时会不会有别人读啊，不过没有问题。我想我给大家读一下，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这个看看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啊？OK，马太第15章啊，我可以来读一下啊，一段一段来看吧啊。开始的时候啊，这里那时啊，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任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远离我。”第9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啊，所以爱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那乃能污秽人啊！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啊，有人说是跌倒。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的，领路的，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二人都。要掉到坑里了啊！好，我们先停在这个前14节这里啊。所以这个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是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感受到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服侍呢是受到这个拦阻的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这个。法利赛啊，或者是文士啊，他们 是来找茬儿的啊，他们是来找一个定耶稣的一个把柄啊。那么，所以呢，他们看来看去啊，看到耶稣的什么呢？他没有看到耶稣行的那些神迹啊、奇事啊，去让他们想一想到底耶稣是谁啊。反而呢，他们看到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可能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所以他们用这个来，作为这个一个想要抓耶稣的把柄啊。很可惜啊。那么，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啊，所以呢，他这个他也没有回答这个洗手的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啊？耶稣就借这个事情，这个把他看到法利赛人的问题呢，就是用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诫命啊。可能是耶稣之前已经观察到，他们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突然把他这个等于是反过来了啊，本来他们想要指责耶稣，现在呢，耶稣呢道出了他们的不是啊，所以呢，耶稣就讲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啊，耶稣观察了大概蛮久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当这些法利赛人看到呢，如果有人呢，就是说把这个一些奉献的钱呢给了他们，然后就说啊，那你就可以不用去孝敬父母了。所以这个有人用这个作为借口呢，就说哎，我不孝敬父母，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虚假的事情啊。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有钱的啊，但是呢，他们这个以这个为借口说，你看我已经奉献给上帝了啊，他们就没有再去奉养父母啊。所以这个耶稣很清楚的用这句啊，他说是说神说啊，当孝敬父母。所以耶稣总结一下，耶稣的强调的就是人所有的这些遗传啊，因为有人在这个当中啊，所以呢，他们呢很有可能会偏离上帝原来的一个教训啊，而神的原来的自己的心意呢都不会改变啊，所以圣经呢就代表了上帝自己的心意啊，所以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人的解释呢常常会变来变去啊，所以你我有一个应当注意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学习啊，可能我们的学习呢，是很多方面的，我们的学习也许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的学习啊，从我们的父母啊怎么样教导我们啊，从学校怎么样学习，都会影响我们。那我们的学习呢，可能是从书本上来看的啊。那甚至呢，我们学习呢，可能是从这个教会历代以来啊，这个很多的遗传都有可能啊。就是这是不可能会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不受过去的影响的，但是呢，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无论我们受了哪些的学习遗传啊，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啊，明白神自己的心意啊，那么而且呢，当我们像耶稣这里所说，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内心的最深处呢，我们愿意说，只要是神的话语所说的啊，我就愿意放下我以前所有所学的东西啊，这个所有我以前觉得很好的学问也好啊，很有道理的东西，或者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一把岁数了啊，可能我们有一些的处事的原则，甚至啊，哎，我一路过来都觉得很好用啊，所以我今天过得挺好啊。这个，所以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在神的话语面前啊，我们愿不愿意放下啊所有这些人的遗传啊？这个就让我们有一个受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挑战啊。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啊，也许我们也领受了一些影响我们的，我想很多时候是好的啊，一些 教会的前辈啊，无论我们从哪里听到的福音，或者我们之前所在的教会啊，对我们的一些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看看说，哎，是不是神的话语是真的是这样子来讲的啊？那当然不是高举我们自己啊，说啊，我对神的话语，的解释高过所有的人呢、啊，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上帝自己的话语啊，向我们来传讲啊，这个才是真理啊。那么到我觉得有一个圣经也提醒我们呢、啊，说世界和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啊，唯有遵行神旨意的啊，才永远长存啊。所以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复活啊，像我们都在那里啊。像我们都在神的台前交账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资本可以说，哎，你看我原来遵守了某某这个中国人的道德的教导啊，我遵守了社会上道德教，我遵守了美国的等等啊，或者我遵守中国的遵守了我父母的这些都没有用，你知道吗？啊，是不是遵守了上帝的教导啊？所以呢这个耶稣在这里这句话啊，可圈可点啊，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就是啊，说我们要小心啊，当我们啊是遵守了人的遗传，却没有重视上帝的诫命、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假冒伪善的啊。让我们回到这个主的面前，因为我想。再多讲一句，就是为什么说是假冒伪善？为什么人的遗传那么重要呢？因为人的遗传影响到我们周围所有的人的看法啊！大家就说，我们一向是这么做的，哎，你怎么不遵行呢？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面子上挂不上啊，很多时候，哎呀，怕失去了因为我按照人的遗传所得着的所有的东西啊，如果我真的是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啊，我可能这些要失去啊。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啊，别人会指责我啊，等等等等，就像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受到这个别人的指责嘛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气说啊，真正去遵行上帝的心意，胜过所有人的遗传啊，那么这个后面这里也提到啊。上帝要看的是人的心是不是圣洁的啊，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内心这个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啊，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人的面前隐藏我们内心的事情啊，我们表面啊跟着人的遗传啊做一套东西，但是内心里头啊，但是这里说呢。这个耶稣很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口里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啊。但是他前面因为是洗手嘛，他说你要洗干净手，然后不会吃脏东西进去。那耶稣虽然我们也应该洗手啊，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保养不息啊，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从内心里啊这个发出来的啊。那我们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到了一定的岁数，像我也超过50岁了，所以我也常常注意保养身体。但我们想想，我们的内心里头，如果有一面镜子可以看得见我们内心呢，这个我们内心里的污秽有没有一个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时间来处理啊？当然有污秽啊，我们就说在神面前，我们要寻求上帝的赦免啊。就是如果我们除掉我们内心的污秽啊，寻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为我们所做的，其实我们常常处理这些的污秽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的嘴里，我们的行为上啊，就更少有那些罪会发出来啊。如果我们心里的罪，我们不把它处理了，慢慢慢慢的，圣经不是说了吗？好像怀了胎一样，慢慢慢慢的就发出来，就会行出来啊，就口里讲出来。就会污秽别人啊！我们手去犯罪的时候呢，甚至是成为一个对别人的伤害啊！但是神的标准是比世人的标准都很高，他是看到我们内心里的污秽啊。所以说我们能够去坦然的在神面前认罪啊，这种内心的污秽呢很多了啊，骄傲对不对？内里的嫉妒啊。 里面的这个言行，对不对？里面我们内心可能很羡慕那些在世上有权有势，有话语权的人。哎呀，其实呢，这所有的都让我们什么？我们多看到耶稣基督啊，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不管这些世界上啊，这你看这些当时这些法利赛人有权有势人怎么样去逼迫他，他不去应和复应啊，他是完全按照内心的诚实来面对他们，甚至被批评他们啊。他讲的话还是很重的啊。他说：“你们这些瞎子啊，哇，瞎子领瞎子啊，都要掉到坑里。”耶稣讲的很重的话啊。哎呀，讲的很重的话啊，这种话我们讲不讲得出口呢？骂人家是瞎子嘛啊？但是是什么呢？啊，那些只看到今生的利益，看不到永恒的，我们会不会说？你是瞎子啊！啊，你看不见神的国啊！你看不见的神的国是什么？你就没有重生啊！你不会进神的国的。你有没有跟一些人谈一谈说，你们想过永恒？啊，他永恒的事情，哎，你不要跟我讲那些摸不着、看不见。我们说说现在啊，这现在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处理这些？怎么样？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敢不敢说你是啊？你是瞎眼的呀？你想到的只有现在的事情啊！就是耶稣就会说他们是瞎眼的啊，所以这个不容易的啊。我们能敢不敢啊，真正很彻底的啊，跟随耶稣基督啊？我在这边先停一停，在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你有没有感动一些这个领受问题？
啥也没有哈，谢谢沈阳老师。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如果大家可以一边想一想啊，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话刺到我们的内心的啊？OK，其实这个15到20节这里啊，大家若有神的话语啊，有耳可听的啊，我们一起来听啊。彼得对耶稣说啊，请将这比喻讲解给我们听啊。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啊。”这个就是运到肚子里啊，又落到茅厕里嘛。耶稣讲话真的很坦白啊，唯独啊出口乃从心里发出，这才为污秽人啊。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啊，有凶杀、奸淫、苟合啊、偷盗、妄政啊、谤毒啊，这些都是污秽人的啊。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会污秽人啊。这个啊，我想。已经，我们把这个意思已经这个涵盖光啊。那这里呢，我想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耶稣啊，不轻易放过人内心的一些的啊恶念啊恶念啊。我们想到什么人，我们心里是有一种希望他不是希望他好啊。什么是恶念？就是希望他遭殃，甚至希望他死，那就叫恶念了啊。就跟凶杀差不多，对不对啊？你骂人，那心里头憎恨一个人，希望他死，那就是凶杀嘛。内心已经杀人啊，奸淫啊，奸淫，苟合呢，就是特别是我想对男人来说啊，这个我们很容易动淫念啊，我们不以自己的妻子已经有了妻子，我们大概多数人都已经结了婚了嘛啊。不以那个为满足啊，我们哎呀，贪一下啊，这个有个女孩子，那个有个女孩子啊，这些啊，偷盗啊，偷盗就不属于我的东西啊，我很羡慕啊，已经是心里在偷了啊，这个还有妄政啊，妄政就是当然是这个不是这个完全说真实的话啊，有一点点啊，带着一种夸张啊，这个这种话呢啊，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有时候不讲重点啊，讲一些这个把一些事情稍微偏差一点点，对不对？把这个事情假如有个冲突啊，把我的责任呢放得小一点啊， 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呢夸大一点啊。我们想想看，这些都是充实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句所讲的话当中啊。那圣灵呢提醒我们呢，我们能够真正很坦然的啊，这个不去推卸责任的啊，讲出事实啊。好，那他说，所以呢这些。对于这些事情来说呢，不洗手吃饭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那我后面还有两段呢，一个是这个，一个迦南妇人，一个外邦的妇人跟耶稣的寻求耶稣的医治啊。最后一段呢是讲到这个耶稣用饼和鱼喂饱4000人的啊。那我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提过去啊。我想我们每次读神的话语呢，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啊，其实最重要的呢，在我们能够应用到我们自己内心啊，这是很重要的。我应用之前呢，让我们能够明白有一点，就是明白耶稣自己的心意是如何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好啊，读这个马太福音，读福音书的时候，就是直接对耶稣的描写。所以，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是因为我们能够多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哎呀一些道德的律，哎呀我要怎么样决心去做得更好。更美好的是什么？是我们明白耶稣的心肠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很努力的啊，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明白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明白耶稣心里所想的啊。当我们说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若不明白基督的心肠啊，你又如何能够以他的心为心呢？啊，这个不容易，对吧？啊。我发现我们要明白心里在想什么是件不容易的。我们有时候，我连我们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我们都不太清楚，对不对？心里那些恶念，我们都不知道。哦，原来我是犯罪了，已经得罪神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我老婆常常说我说我们两个沟通的时候，我不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啊。好像她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频道。我也发现说哦。你还要让我明白你心里想什么啊？那我得不容易啊！要明白人的心里想什么啊？其他的人的心里想什么不容易啊？那你说现在要我明白耶稣心里想什么啊？那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花功夫啊，去明白耶稣心里想什么。我明白耶稣心里想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自己内心更多的了解。对我们自己内心更多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其他人的内心呢，也更多了解，特别是对弟兄多说一句，对了解我们太太心里在想什么。OK，那我们看看这段啊，耶稣离开那里啊，退到泰尔西顿境内啊，原来的翻译叫推罗和西顿啊，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啊，这是外邦人的境界了啊，这个是巴勒斯坦或者是迦南地。以北边的地方啊，所以现在就是在叙利亚一带啊，现在的叙利亚也是非常的不太安宁啊，这个政变啊等等啊，但是呢，这里啊，这2000年前有个迦南的妇人啊，你这其实他是一个叙利亚人，他等于是啊，从那个地方出来，好像说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啊，但是很有意思啊，他说大卫的子孙啊，这是犹太人的话啊，就。这个只有犹太人啊，承认大卫是他们的王啊，所以这一个啊，虽然是一个迦南一个外邦人啊，但是他当他被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这个整个旧约所应许的王啊，就是他，所以他其实是相信耶稣的，等于是啊。耶稣却怎么一言不答啊？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这个可能是喊叫很久，不是喊了一声啊，一直喊，一直喊。 跟着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门徒觉得很烦了，所以要打发他走。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为什么没有回答他呢？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就是意思是说我来啊，先不管这些外邦人，我来是先管这些以色列犹太人的。其实这一段呢，跟刚才前面的如果连在一起看呢，其实也是看到耶稣内心里头的何等的这种的挣扎啊，他真的是很想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回转啊，可是这些以色列犹太人呢，就包括刚才提到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他们却是瞎子领瞎子。耶稣就是他，如果耶稣去外邦人啊，多少成千上万的人，可能就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会悔改、会相信的。啊，那耶稣可以，有多少的跟随者啊？那多棒啊！你看面子多棒啊！这么多人，但耶稣却说：“我来，他相信神的心意，他来不是要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其实把这个工作交给门徒们啊，所以门徒们的工作是要把这个传给直到地级传给外邦，但是他来却向着这些什么呢？刚硬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啊。”他们耶稣再怎么跟他们劝啊，他们却这个硬着颈项啊，嘴里头、心里头都很刚硬。但耶稣说：“我却来就是要像这些迷失的羊，但是呢，他们却还不悔改但是耶稣却没有离开他神给他忠心的一个呼召啊。我们可以想想看，耶稣做事情他的这个啊。服侍着一种的中心啊，神叫他做以色列的，寻找他们，他就去做即使看不到果效，即使也许去外邦人那里有更好的果效，他说没有，不是忠心对上帝的呼召啊。好，那个妇人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当然，他就是在讲。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关系啊，那妇人说呢，主啊，不错啊，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哇，这个妇人的信心真的很大啊，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很大了，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从那日起，他的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啊，就是离开了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啊，在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回到犹太地这里。这里呢，当然，耶稣其实也预告了啊，这个福音是给万邦的啊，包括犹太人啊，包括外邦人，只要有信心，对不对？只要他的信心是对的啊，所以耶稣这里就再次强调，你的信心是大的啊，因为他承认耶稣是救赎主，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的，然后呢？这个他承认说，只要有点碎渣得到他的怜悯啊，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的果效啊，不单是灵魂的得救，而且是他的女儿的病也得了医治啊，这是福音的大能，感谢上帝。所以，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跟神求什么啊？我们有没有跟神？很坦诚的说一句，什么？常常我们说，主要我的信心不够啊，求你加添。我们信心不够，求你加添啊。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这个难过，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我们信心小我们有没有先为自己求的是让我有一个大的信心啊？去面对所有生命当中的难处啊，有一个大的信心，说无论是什么事情，主耶稣基督是掌权的啊，我所需要的是从他那里得着他的怜悯啊，他有能力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难处啊，不一定会解决，照我的意思解决，不一定会拿走这所有的难处啊，但是他会在这一切事上掌权啊。只要我忠心信靠他的时候呢，在这些甚至在难处当中呢，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 在人的软弱中显出神莫大的能力来啊，使他的能力得以完成，使荣耀归给他的名。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来面对啊所有的难处，对吗？甚至最后怎么样？甚至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死。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应该基督徒想我们要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如果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有没有说啊，愿主的名啊，照常显大啊！如果我死，也要为荣耀神的名而死啊！那当然，如果我有很多的难处啊，都啊相信在神的掌管上，所以信心啊，这个愿我们记得啊，这个信心是大的啊，这个是神所看重，这是神真正所喜悦的啊！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啊，对他的信心不减小啊。那我很快把最后这一段呢啊，最后这段就是当然一个神迹啊，我想不用太讲的太多啊，因为等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之前有讲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啊男人这件事情啊，这里呢似乎又重复了另外一个神迹啊。好的，那很快看一下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了啊，有许多人到他那里来啊，带着瘸子、瞎子、哑巴和残疾的，还有很多别样的病啊，都放在他脚前，他就医治了他们啊。是这些人来呢，是因为病得医治了，也的确得着了医治啊。那很多人都稀奇啊，然后呢，因为看到了哑巴说话啊，残疾的痊愈，瘸子的行走，瞎子看见，哇啊，感谢上帝！哎呀，主耶稣在的时候，趁着啊。有白日啊，每一个见到光的啊，都得着了啊益处。当然，耶稣基督现在不在我们当中啊，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啊。他因为没有在我们当中，他在天上啊，所以呢，我们不会看到啊，我们不应该看到有这个事情再发生了，因为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啊，因为耶稣来了啊。当然，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会看到这些神迹啊，是会看到啊，但是不可能啊，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么奇妙啊，因为他在啊我们当中，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所以才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其实盼望的是什么？神的儿子再次来临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盼望。当他耶稣再次来临的时候啊。不再有瞎眼的，啊，不再有瘸腿，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犯罪，不再有死亡，啊，那个是我们，何等，所渴慕的那一刻啊！当然，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应该，这个也凭着信心啊，经历神的拯救啊，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因为有这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就都舍不得走啊，大家在这边啊很久啊。那耶稣转过门，叫门徒来说：“你看到我怜悯这些人啊，又是怜悯这个字啊。他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了，也没有吃什么，我不愿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啊。”耶稣想到他们的需要啊，对，然后门徒说：“我们在这个野地哪里有这么多饼给这么多人吃呢？”啊，一看到啊，这是在野地啊，因为耶稣特意呢就找一些离开人群的地方，其实他不是为了啊要得人的眼球啊，所以他在一个稍微比较偏僻的地方，但这么多人听到慕名而来找到耶稣啊。耶稣说：“你们几个饼啊？7个饼啊？几条小鱼啊？”然后他们就吩咐啊，他们一排排坐着啊，然后呢，这个拿了这7个饼和几条鱼啊，祝谢了，拨开啊，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就吃饱了。剩下的零碎的装满了7个筐子啊，然后这次告诉我们啊，除了妇女儿童有4000人啊，然后就是耶稣结束了在这个加利利啊这一带的工作呢，去的马加丹这个地方啊，马加丹呢是比较靠近啊这个约旦河东边的地方啊，所以耶稣又离开了这一带啊，那我们先停在这里啊。感谢主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又为7000人吃饱啊，为4000人吃饱这件事情啊， 其实，当然是出于耶稣的怜悯啊。我们看到，他永远有怜悯啊，那些穷乏人啊。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是有那种常常看到那些弱势的人，他就会怜悯；那些穷乏的人，他就怜悯；那些痛苦的人，耶稣也是怜悯啊。这个让我们不要轻视我们周围这些在苦难当中啊，那些困苦的人啊。其实我相信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啊，在教会啊，或者在我们家里头啊，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当然都希望买那好区啊，离那些这个穷人越远越好。让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接触到一些穷乏的人啊，那些真正有需要、那些值得去怜悯的人啊？还是我们想尽了办法啊？我们在这世界上和这个世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想尽办法赚钱，为什么赚钱？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什么叫更好的生活？远离那些苦难，啊，远离那些这个世界上没钱的人的生活，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勇敢的回到那些苦难的人身边去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真基督徒的样式。所以呢，我想，我们无论在哪里啊，在北美也好，在中国也好啊，我们想想看，你周围有没有穷人？你周围有没有不如你的人？你周围有没有残障人？你周围有没有下顿饭啊，下个月的这些这个房租付不起的人，哎呀，我们能不能并不是说我们就掏钱怎么样，一定要掏，但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他们身边那个愿意陪伴的人能够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离得很远的人像耶稣这样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变成五饼二鱼变，或者是这七个饼几条鱼变着给他们吃那么多东西。但是我们有那个勇气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跑得远远的求神怜悯我们啊。好，我就停到这里了。那么，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一些这边也有朱牧师啊，一些可以。一同来回答，一同探讨，一同让我们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我把屏幕可以关掉一下。
对，接下来时间就是我们这个讨论回应，祷告的时间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那特别是我们礼拜五呢，不仅仅是今天的这个查经有什么问题，这一周来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起的来讨论。
谢谢圣良牧师跟朱牧师。我对今天这一章，我有一个问题哈，是第26节，耶稣回答那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每次读到这里，心里都非常难受。我觉得似乎很不尊重我们作为外邦人的人格吧。我觉得有被似乎被人格侮辱到，当然，这个妇人是宁愿接纳自己是狗，吃主人饼上给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但是，我每次读到还是挺难受的。我当牧道友的时候，读到这儿，又是我要把圣经扔掉的时候。对，就好像这个关我一直没太能过得到。我觉得神造世人都是平等的。对，犹太民族是被拣选的，但是也不至于，尤其从主耶稣的话里这样，从他的口里直接这样说出，把外邦人直接说成是狗，我挺难接受的我就提问结束，谢谢。
很好的问题，不知道中牧师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想首先，这个确实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这种很自然的感受啊。无论我们怎么讲，耶稣连续能这个传福音给外邦，但是从这个字面的这个感受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不仅仅美美了，我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马太福音15章26节。他却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首先第一方面，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作为血缘传统宗教上的外邦人，这个会有这一种好像被冒犯掉，即便不是我们自己，可能对我们的同胞有这种同情啊，同样的感受，我就是有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也要有一点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背景，也就是在当时，这个狗其实并不一定是骂人或者是一种鄙视的用法，那一方面呢是当时很自然的，犹太人把所有的外邦人好像是比作狗一样啊，就是对外邦人的一种称呼啊，那可能主耶稣也用了这个借用了一般人的这个称呼。另外几种的参考呢，供大家这个参考吧。这个耶稣在原文当中用的这个是有这个所谓小狗的意思，小狗是区别于这个野狗，街狗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属于这个怎么说呢？不是那种最贬义的、最好像是拒人远之的那种称呼。因为即便是这个小狗的话，也是属于这种，家庭扩张，出来的这个一部分吧。那但是这些呢，我想都是这个怎么说呢？从外围来看，这个耶稣在这个26节里面讲到这个狗，我想可能最重要的，可能最核心的是主耶稣说这话，其实是在，对这个富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一种信心的这种试炼吧。即便是主耶稣这样讲，但是这个富人却没有因此而退却，是以这个信心以谦卑来回应，然后呢，他的回应当中其实基本上跟前面的解释也是一致的。那大家看27节，他的回答是：“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出它主人，所以这个狗是有主人的狗。”狗也是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主耶稣就马上对它有了这个肯定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讲，第一，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也有哈。这个很多其他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作为外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第二个方面，这个狗看起来。跟我们中国文化当中骂一个人是狗，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那虽然听起来也是不好听的啊，这个也是指着外邦人的。那但是可能跟我们平常在骂人是狗，可能还有点不同。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可能借着这个在试炼这个富人的这个信心啊，最后当这个富人。说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的时候呢，耶稣就说：“富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着你所要的给你成全。”所以也是愿意给他的，这个是结果啊。我是这样来思想，
谢谢钟老师，我觉得有帮助哈，谢谢。
好的，我想这个实物教材，就是说，如果你实在觉得难受，你就想想看，有好可爱的狗嘛？你看像这样子的狗哦，就是我们的狗很可爱的嘛哦，这个并不是，我们也很爱它的啊。那个，然后呢，另外呢，你可以想想圣经上呢。其实，新约的圣经呢，这个罗马书也好，各个书信啊，其实都讲得更加的清楚啊。这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他说他是要把这个先传给犹太人啊。他当他 很多事情这些门徒也当时也不明白，很多事情，这个只是在当时啊，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是这样子啊，但一旦耶稣上了十字架，啊，成就了这个救恩啊，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其实，在新约的解释的时候，其实好多好多好多的地方啊，都是讲到说这种完全的啊，神的这个平等啊，我觉得像这个，我们如果看到那些经，我们就应该看到一个历史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应该回到像新约的书信啊，像罗马书，例如像这个第几章啊，就是这个第3章啊，讲到人犯罪的时候，他说。这个他说这个他说我们看定了啊，人称义是因着信的，不是在乎遵守律法啊。3章28节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啊，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啊，特别强调也做外邦人的神啊。那神既是一位啊，就是他要因信称啊受割礼的为义啊，犹太人也是靠。信耶稣啊，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啊，第这个3章30节，所以这就是外邦人，就在神眼中看，完全当耶稣基督啊，他必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义啊，是我们唯一得救的这个方式，而这个义是完全一样的，公平的给所有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因着信他。这就完全一样。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呢讲了五饼二鱼，再在本章中，又讲了四饼啊，所区别的就是数字，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是七饼，然后前面讲了医好了5000人，这就医好4000人，只是数字有一点变化，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一部圣经呢？一般不会多添加这多数都很精炼啊。那么为什么要重复这个神迹啊？我不是很明白。
当然，而且这个五饼二鱼就是上一章才讲完，对吧？对，14章才讲完，然后这15章又讲一次。我想，我抛砖引玉一下。当然，一方面，它这个是的确历史当中是这么发生的。耶稣的确行了2次神迹，是2个不同的事件啊。所以呢，他这样记载呢，啊，但是呢，他也可以只记载一次啊，但他的确有记2次都记载下来呢，这个还是有他的意思啊，可能就是要，人啊能够再次的思想，再次的明白，他们可能在第一次这个五饼二鱼神迹说没有明白的事情啊，我想可能参考，约翰福音第6章呢，因为那个五饼二鱼以后，那有5000人吃饱哈，后来很多人要跟随耶稣，还要拥戴他为王，但是呢，耶稣后来讲到说，这真正的饼是他的身体，真正的，可以喝的是他的血啊。耶稣讲到这个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哇，这话太难懂，能不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呢？他们就多数的人都离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呢，这4000人呢和那个时候的5000人呢，我认为不是同一拨人。那5000人的多数都离开了，他们没有继续跟随耶稣。这4000人呢，感觉上啊是有点不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耶稣呢，行了神迹差不多，但是呢，其实得着恩典的人不一样。 然后呢，他们的反应呢，可能也会有不同啊。
对，谢谢森兰牧师。我想森兰牧师已经讲了最重要、最核心的观点啊。其实，最终指向的都是主耶稣啊。而且这2次的神迹，肯定不是一次的重复再讲啊。因为主耶稣自己都讲了以前所行的神迹，你们忘记了吗？所以肯定是有这2次。那2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的意义呢？有些解经家会认为，一次是五饼二鱼5000人吃饱，那次主要是献给犹太人的；另外一次可能是一些外邦的地区啊。当然，有些细节可能会有些差异，但是整体上来说，都是显明主的主权吧。主才是真正的生命的粮食，对。
就是说，他同样的神迹，肯定他有他的，告诉我们，因为圣经嘛，很经验哈，他不会，多说一些东西。他如果再说，肯定他也有他另外的一层意思。我就不明白，神要通过，一些五饼二鱼告诉我们什么？这四饼哈，又要告诉我们，通过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从属灵上的那个。含义，我就是没搞明白，肯定他不会，你不会相，一般不是会重复，是吧？重复，要么就是这个事情很重要哈，或者就是有其他的深意，我不是太明白，
对，谢谢李弟兄。圣经里面，我想圣经的福音书有4本福音书，有的时候它也会记载同一件的神迹，会有所以它可能展现了不同的这个角度跟不同的这个层面所以一般的来说的话，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或者这里的7饼几条鱼喂饱这个4000人。那有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对象，也就是说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主要是指的犹太人。这里的这个7饼几条鱼喂饱4000人，主要是指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地区。外邦人的地区明显他的福音的对象更广，就是要传到万邦。对，有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扩张吧。
谢谢博士讲解。
好，谢谢李弟兄这么样的认真学习，谢谢。好，我想
牧
请教，
师跟圣兰牧师，我可以再问一个《创世纪》上面的问题吗？
好啊，都给我，大家一起讨论好了。
对，就是《创世纪》第30章那个第30章的最后一段，就关于雅各拿着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文，使枝子露出白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我每次读到这儿，觉得这挺匪夷所思的。他这是在行巫术吗？还是怎么样？那个树枝跟那个羊有生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哈，我也想请教一下，谢谢。
谢谢妹妹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在讲的时候，我们就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啊。我读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这个雅各用这样的 方法啊，这样的方法真的可行吗？这个，我想按照现代的这个生物学来说的话，这样的方法跟最后这个羊生出来到底是不是有纹路的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但是呢，圣经其实这里可能让我们看到的是，即便是这样，神还是顾念这个雅各啊。从结果上来说，雅各的羊群是越来越壮大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礼拜天，可能会涉及到的这一个。讲到的这个范围，对，所以并不是突出他这个方法是对的啊，而是可能要显明啊，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用这种方法也让他致富了啊，可能大概就是这样，跟这个用什么方法没有关
其
系，
实没有关系，对吧？
没有
我
关
觉得
系，
这个简直是像在行巫术嘛。那神是不要我们行巫术的，
那
那就
有的
说，
时候他就在耍一些小聪明嘛，你就当做一个小孩子一样。哎，这样他觉得这样弄弄，哎，最后好像真的让他成功了。哎，小孩子就在那里很高兴，他满满洋洋自得的样子，大概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吧。
那说到神的恩典，我在这儿心里也是有疑惑，因为我觉得雅各的这个做法哈，不管。他这个是不是能行得通？我觉得好诡诈哦！这个人如果是生活，我跟他生活在一个时代，我离他远远的，我一点都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特别的诡诈。这样诡诈的人又骗哥哥，又骗父亲，又骗叔叔。但叔叔对他不仁，可是他也不能这么不义吧？然后还悄偷偷的用这种。各种鬼术来那个，神仍然那样恩待他，我心里好像觉得，总是不是那么平视的，觉得好像神对他很偏心哈。当然，这又回到了窑土跟窑匠，好像也都在他的主权里。可是真的这个人好诡诈呀，对，反正是蛮难受的，都是。
使徒保罗的一句话来回答，使徒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蒙了怜悯，要给后来信主之人做榜样，显出神在我身上的忍耐来。
雅各后来认罪了吗？我也没看到他对于自己做的这些有认罪，不像使徒保罗还是非常那个，而且使徒保罗做的时候，他站在他的立场，没啥错嘛，对吧？他那时候就是站在法利赛人的立场要来抓那个雅各这就是心思心眼这个不正，对，就是个诡诈的人，对。
就是我们也心底里可能也是个鬼差人，
也有哈，可能也是，只是没有这么正大光明的把它都说出来呀。也谢谢牧师提醒。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真的是把那些信心伟人的这种丑事啊，这龌龊的事情啊，都记录下来，所以正是与其他的经卷不同的地方。好，我想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这个查经的结束祷告。然后呢，我们其实3:30，也就是说，其实已经开始了。我们有个同工会啊，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参与讨论。我们重点就是讨论一下我们的这个3个星期以来这个事工的一个评估，review 一下啊。然后对我们接下来后面的一些事工，然后再做一些的简短的这个讨论啊。所以。或者我们就做一个结束跟新的同工开始的这个祷告啊，我带大家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查考你圣经话语的时候，就发现越查越有甘甜。也谢谢主，借着你的仆人这个圣灵牧师带我们详详细细的来考察这一章的圣经。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求主继续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也把接下来的一些关于这个我们服事事工的这个讨论，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来带领，让我们的事工更加的讨主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Amen.
好，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讨论啊。那这一个我想今天的这个彭工会呢，我们主要是讨论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过去几周这个施工的这个回顾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接下来的开展一些施工，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的优化啊。那我先抛砖引玉一下，我觉得首先是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发现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团契啊，然后在今年开始的时候呢，似乎是逐渐的在这走上一些的这个轨道，然后这深夜赐福我们把这个参加的弟兄姊妹的人数也是陆陆续续的加给我们，那我们一直以来呢，都不是说为了人数来做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同行啊，所以呢，我们这样从最早的时候可能低于5个人开始，后来5到10个人，再是这个10到15个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一般是15到20个人啊，现在开始，今年开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差不多是20多个人啊，但是我想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小组或者2个小组啊，这个每次都有一起的这个同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顾，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就从我们的这一个查经团契这个每日早晚灵修啊，这个新旧约的这个灵修，大家一起来交流讨论一下，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啊？那我自己发现呢，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诗歌带领诗歌有的时候是比较的临时啊，那这个我自己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有些提前的这个安排，对于这方面大概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回馈的信息，也可以在这里一起讨论。我想到的一个建议是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带领诗歌当中呢，我发现几位同工是带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苏萍，还有当然是齐兰师母，还有下午的时候呢，通常这个Sunny 带的也比较多啊。那我的其中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选出几位是诗歌敬拜的这个同工，那这几位同工来安排，比如说周几谁来带。那除了他们，不是说只有他们来带啊，就是他们来主领一下，带领一下或者安排一下。这样的话呢，这个不用太仓促啊。这个有的时候有刚好有同工来带，有的时候可能没有的时候又临时要找这方面，对。
对，我也是觉得临时找这样非常不好啊。那
嗯。
个，也许可以在我们同工 sign up 来那个的时候，但最近经常也没有人 sign up，好像都是现场看有谁。我也觉得可以也请大家来推荐，就是因为经常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听诗歌的时候有感动的，或者想到哪一个的，请同工像桑尼跟素萍姐妹、齐兰师母选的诗歌，经常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诗班多年，然后还是对诗歌很熟悉，像我知道的诗歌都很少，包括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是有喜欢的诗歌，觉得可能跟哪一章比较有相关的，也许可以集思广益，我们请大家提前就能够把感动的诗歌把它写上去，写出来，然后可以由这3位来，就是看到如果还没有人建议那个诗歌的话，可以，那这3位他们从他们的宝库里可以来挑哪个比较好。我是觉得起码是前一天，就是开始前就要选好了，不应该等到都已经上线了时候，现在我们来放什么诗歌哈？我觉得我也是每次感觉很这样子，很不够尊敬神吧？对，
也不够正式啊！就大家如果上线了，我还在问，哎，今天谁来问
是
这个
的，是
问题
的。
是吧？好，是。
呀， 就是因为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比较早上线嘛，我一般的话，如果是大家没准备，我一般会有准备，但是呢，我不希望自己我一个人准备。
是的。
就是说，如果是你们能够头一天就把那个诗歌给我，然后呢，那我就放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们没准备的话呢，我就会一般会准备，就这样子。
那现在就是刚才的一个其中一个建议，比如说你还有四母，还有三女，三女是下午通常她上线比较多一点，早上我看她比较少，是不是你们三位来主导还是怎么样？我们做一个确定一下。
什么叫主导呢？
主导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安排起来，这个周一是谁，周二是谁，还是怎么样？
OK，那谁愿意参与啊？就说这个，
除了你们三位之外，我平常在留意的啊，像这个树林也可以参与。树林的话，电脑方面的话，他也蛮熟悉了，因为以前最早的时候，他其实是参与这个前面的这个放诗歌啊，这个祷告蛮多的。树林应该是可以的，对，树林我看他也在线上，对。
我
我
在
讲
开
话，
车，
那不行，不行，我开不
我
了
在开
麦。
车，
我是觉得就是放映我没问题，你们只要是有人愿意来选诗歌，愿意来，比如说我那个整个诗歌给我了哈，我来放那个什么分享，但是然后呢，就是分享完了这个歌车个那个诗歌唱完了以后，然后那个领诗歌那个人做祷告。就这样子也是个，因为我这个什么电脑一直在用的嘛，我肯定是在祷告会肯定用吧，所以我分享没问题，就说有一个人来带领祷告，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对早上来说，下午我就不能参与了，这
好，或者我们就把那些我们之前有操作这个诗歌加祷告的这个人员写在聊天室好了，加领导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是同工群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周几讲什么吗？对吧？就是在那儿直接把诗歌的名字和链接放上去，这样不管是谁来带的时候都知道放哪一首了。如果有感动的话，也可以请不在同工群里面的我们的大家，如果有听到特别喜欢的诗歌，觉得比较适合的。都可以来推荐了。我在这里听到，尤其是最近那个，最近经常放出来的，我觉得有一些诗歌是我第一次听，哦，非常非常动人。好，素萍姐妹放出来的，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到今天还记得那个新年的第一声赞美，对吧？我觉得特别好，后来还去找去听呀。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来确定人选？就是比如说对我来说的话，我要知道是谁，不然的话，最后就不知道是谁。
你指的是知道是谁？其实我们是两个，一个是选什么诗歌，一个是谁来放，谁来带领，对吗？
对，我想，你是打错的。
你那边声音不太清楚，对。
师母在跟我同一个地方就会有回音。师母，你要不到我这里来讲好了？对对对，我想这样容易一点，不会有回音。
对，大家好。那个，
师母好。
我想之前我们都有带过的几位，先可以确定下来，可以继续带的哈。一个是素萍，然后妹妹可以慢慢的再熟悉一下，肯定也能带。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树林姊妹，然后文林姊妹，我再去问一下她，现在她还可以不可以？之前詹云姊妹跟费姊妹都有带，但是她们现在身体情况跟上班情况就不太合适。对，
那
还有桑尼也带得非常好。
对，
对，我觉得
对，那
是。
师母的意思，那要么就结合美美刚才的建议，就是我们在 同工里面就把他名单安排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就确定了。如果当时某个同工有需要调整或者到不了的，那就跟我们的四个敬拜同工讲，请他协助或者怎么样，请他帮忙或者兑换，这样好不好？对，这样就简单确
我
定，明确下
把
来。
他的这个整个礼拜的提前把他排一下，然后
嗯哼，嗯。
在群里面如果有微调的，我们就再调。
对，
那
我觉得诗歌曲目要提前定，也要提前定，不能到这儿说今天我们放什么，
至少
所以曲目就直接就提前一周，那的做的时候就已经让大家，不管谁有感动，其实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呀，就是我们参加的每一位，有你特别喜欢的诗歌，觉得适合这个。这一章我们要学的都可以拿出来，
对，所以就是要提前，对，就是至少是应该，对，在聚会之前我们就确定一下。OK，
你
好，
下课可就去试试，比如说周一的时候还是周日那个的时候要放什么诗歌，师母你觉得已经有的你就把它先填上，填上两个剩下来的，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嘛，
对，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授课表
放到大群里，
对，让大家自己，
对，
对。
让大家来建议，我觉得都挺好的。
好，这样更多人参与。好，那这个事情我就这样安排。OK，好。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我想要不要排一下顺序？OK，我这里写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第二期的这个祷告、禁食、灵修营啊，这个快要到了啊，这个。我们之前的计划是1月31号过去，那么，这个第二周，就是第二天主日就直接在祷告山上啊。那么在礼拜四的时候，我跟若冰和妹妹一起商量讨论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这个月的这一次的祷告山的读经灵修营，有可能我们是调整成半天啊。那半天当然不像是我们之前的。1月份的那一次的话，我们是有过夜的，有这个团体的这个聚集的这个时间啊，但是也有这个好处，可能就更加的这个灵活，所以这个事情也听听大家的建议吧。这个可能主要是在湾区的人可能比较方便啊，包括蒋弟兄啊、苏玲你们。你们怎么考虑？我们那天跑步之后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再考虑，我们可能想这次我们做成半天的半天。如果是半天的话，当然时间上一个可能的时间就1月31号，当然也有可能可以调整一下，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我自己1月31号可能就稍微有点。走不开，
我们找一个牧师可以去的日子吧。
还是要等我。本来想着，OK，每个那个，如果我可以
哪
去
怕
的，
不是周末，不是周末，如果也那个的话，
也可以是吧？
也可以。对，我觉得也非常希望的，可以跟牧师师母一起。
OK，好，那好，那好，那我把它记下来。那好，那其实我们就这个时间可能，祷告三稍微灵活一点。OK，好，那我们时间我们就稍后再具体的讨论。第三项是我们2月份的活出爱活出爱的行动。我计划是放在2月啊，看看啊，对不起，我的应该是2月的第4周应该是22号还是21号？看看我的日历表，日历表，OK，2月22号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一个我们要跟他们对接合作同工的一个牧师，他是每个月都去三藩市探望露宿者的，那么。他们的这个时间是每个月的第4周礼拜天，也就是礼拜天的 早上8点半集中，然后呢，差不多到10点左右就结束，大概是这样一个活动。那我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来做，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单独的组织过。我跟师母还有我们的孩子有去参与过，所以有这样一个时间的安排。这个
这个
大家，
挺好，挺好的呀。啊，我那时候还没有从中国回来哈，以后再加入。但是我觉得第一次跟着他们旅行那个的一起来会更好一些，或者自己比较不容易找到那个感觉。
是什么
这
东
个
西
怎
啊？
么流程？
我刚才在开车，没注意听，是那个什么活动？
探
哦，我
访
们
无家可归者，对。
对，探访露宿者在2月22号。
跟什么人去？
跟一个已经在做了好多年的一个机构吧，对，他们是每个月都会去探望一次。那么我们这次就先跟他们学习吧。有个牧师，对，他也是做这个运动跟信仰传福音的，他是教人打篮球传福音。对，有这样一位牧师，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那个三藩
不
市。
要带东西嘛，一不是带一些棉被啊，或者是吃的，对吧？
可以
那
带，也
居
可以，
住东西。
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不带的话呢，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奶茶店，他们会那里会有准备这个公共的这些物资的。所以如果我们带过去呢，就是一个 plus，我们可以多送一些。但是不带的话，他们也有东西会分给我们，我们去送也可以的。OK，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到时就具体的落实。我想这个上次我已经带着奇兰师母跟孩子过去了，所以这次。我希望是邀请奇兰师母来对接好了，奇兰师母已经有对方牧师的这个信息。OK，好，那第四项我想到的也是关于湾区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跑步的活动啊。其实跑步活动，虽然是在3月份，但是跑步活动一般来说要提前早一点做准备啊。那我昨天已经在看，有没有一些奖牌啊？这个也联系好美美，美美回中国的时候可能会让美美这个辛苦带过来啊。所以我们在，计划是在3月7号，大家可以邀请一些朋友啊，这个一起来这个跑步，特别是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在美国另外一个州有个年轻人，他以前可能也不跑步的，但是发现他们做了一个活动叫 Run for Christ 还是 Running Christ 的，就是带着信仰的跑步，还是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来参与，特别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啊，所以我觉得给我们也是有很大的鼓励。所以呢，我想我们3月7号就是有一个跑步的活动，借着跑步鼓励那些不能跑步的人啊，借着跑步也带出这个积极的这个信仰啊。所以我上个礼拜已经在那个东湾去跑了这个走了一下实地，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大概的这个路线啊，一些的计划的时间安排，发给大家，大家一起来看。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就去做宣传啊，或者是邀请的，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
对，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也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小凉山也正好是黄花盛开，会非常的美。那个时候，对，其实我还想到了另外有一个活动，那个杨梅姊妹，她以前说可能想组织来参加的，就是我们跑团，也有一个关于，就是哎，那叫什么来着？凤玲，你还记得吗？跳那个
才艺
健
秀。
美操才艺，对，才艺秀，对，我觉得我们可以那个生命跑者来组团参加哈。就上次我记得杨梅当时想组织大家跳那个健美操，是吧？那个我记得好非常不错，对。后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跑者知道我们，对。
是的，这个杨梅有跟我一起在商量，那么刚好那个比赛的或者说活动的时候，他可能人不在，所以呢，他把这样的一个任务托付给他建议，托付给树林，然后我当时想到的也是树林，希望这个树林来
我
对
可能那阵子，
也
现
不
在
是，
他
什么时
还没
间啊？
定
他那个
好
是
时
什？
间，
啊，
他
现在
还
是
没
什么
根本
人？
定好哪一月
哦，
份
那等
呢。
是对，你先报名吧，等时间定
嗯，
下来看谁 available 哈，对，呀，
好，谢谢。
嗯。
好，那么第六项呢，就是我想我们这个主日线上敬拜，我们是今年开始才有的啊。那我们已经进行了2次，其实前面2次呢，我都觉得有一些的匆忙。这个我自己在准备讲章，然后呢又想设计一些的主日崇拜的程序啊，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之前讲过会有几添加几项新的这个环节啊，但是。最终我想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就后来就没有把它加上去啊。那么我也想听听大家意见啊。那这次我会有足够时间准备，因为是上个星期我就想好了这个讲到的题目，刚好是我们这个下周要开始读的这个32章的圣经啊，31章、32章关于雅各的这个圣经啊，所以我想对于主日线上敬拜大家。也提一下你们的意见吧，建议或者我们是不是做成一个稍微规范一点的这个崇拜程序，大家觉得会好一点？还有另外一点，我在想要不要加一点见证，但是加见证呢又担心时间长啊。
哦，主日加见证，我觉得会太长了。见证单独的来好了，
赞助啊，可以。
对，或者是放在什么时间单独来。我们以前不是周三晚上嘛，哈，但
对。
现在因为每天查经的这个任务还不能少，不能缺，对，可能要另外再找。但是主日我也是觉得，就是我想到的哈，比如说，大家有一个起诵主导文的这
嗯，
个环节哈。不管是在开始或者我参加过的，我记得回我们老家参加的，我也非常喜欢大家齐诵那个《使徒信经》的那一段的那个过
嗯。
程。对，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作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或者结束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然后再有牧师的祝福，那另外。也想到的就是主日的时候啊，树林姊妹一直提到奉献，
嗯，
那个我可以把奉献的那个环节给放进去哈。那这样除了牧师之外，还可能还需要一个司仪哈，或者牧师来讲其实也没关系。对，
嗯嗯，
对，就是那然后让那个时刻大家若心中有感动哈，那个。就是奉献的方式啊，不管是，就是那个美元还是那个人民币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对，我觉得是每个月可以有一次财务的报告吧，简单的财务报告。我也非常喜欢牧师上周，就是把下一周我们要学的哈，下周要发生什么，就是后面的。最近要发生的事情哈，那这样大家可以感觉，不但是一天一天的在过，也是我们有计划的在往前来。对，我这周我觉得，这周我觉得非常感动我的是素萍姊妹带领的那个晨祷哈，就是在北美的清晨6点钟的晨祷，对我觉得这个。在大家开始学习前，一起来这样来读，并且来各自的来祷告，是非常让我们更加成为一家人，彼此更多的认识的一个方式，也是安静我们的心，上来学习的方式。谢谢苏萍姊妹，
对，
谢
妹妹
谢
提到了
谢
素
谢，
萍姊妹，对，我也想特别的感谢，感谢主，也是感谢素萍姊妹早上的这样一个时间，有带到，有这个读经，然后又有预备心灵啊。这以前我们早上6点半都很匆匆忙忙，现在自从有了祷告的话，大家就很早的就已经在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在想着这个旧约之前有这一个。祷告啊，这个我们的新约之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安排这个分组啊。那大家觉得这分组的情况怎么样？我自己感觉过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新约讲解完之后，大家如果讨论比较激烈了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就好了啊。 如果大家都很少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分组？那前面的一两周的情况，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有分组，有的时候没有分组。大家觉得这样的模式可以吗？还是说有一些建议啊？
我自己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个，其实1个小时之内结束还是蛮重要的，可以 move on 做其他的事情了。
好，对，我甚至觉得都不用到1个小时，可能30到45分钟时间，
就可以，对，
对，
如果没人问问题，没有那个的话，可以分下组，否则的话，对。然后也特别的，就是感谢和请求讲员们在结束之后立即把 PDF 和那个音频给发过去哈，因为国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他没有来得及参加，就在等着音频和 PDF 的，所以这个速度还是蛮重要的啊。
好
任
是
务
吧？
是这周都特别好，对，
对，最好是当即就做啊。对，稍微你等
当
一
即就做10分钟吧，可能你要花10分钟，
等一
对，
下，然后等一下就有其他的事情就
就
一
会上来，没错，没
所以
错。
我想可能以后我们的这个我的话，如果是在放直播的话，可能要其他的同工，我想或者是分享的同工，或者是组织的同工来录制，录制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音频直接发上来啊。如果只有直播的话，这音频是没有这么快的，没有这么快可以发得上来。我看到 Robin 是打开麦克风，是有发言吗？
对，刚刚讲到这个技术同工，我觉得这个讲道的人或者讲信息的人，要他去操作这些技术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认为说，刚提到说放诗歌，当然要选诗歌，这是我是觉得是最难的事情。但是真的说现场要放呢，只要有电脑的人要放，好像都还可以。所以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选择内容，比方诗歌内容，或者讲道，或者讲信息查经内容，这个是事先要准备，而且希望是不同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现场怎么放，怎么录音，或者说怎么放诗歌，我就觉得这个是可以有一个技，也是一个算是技术团队吧，可以这样讲。我就觉得这样子可能分工的话比较顺畅一点。
那么这个技术团队是不是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诗歌，那是同一个团队，还是刚才听过来是要？
不一定，有些人他会选诗歌，他不见得说他有电脑很懂得技术会放，因为要放的话其实不需要，就是说临时只要你有电脑就可以。但是选诗歌，我觉得是比较要花一些时间去想的。
对，可以跟弟兄姐妹们说一说了，他们只要是愿意选诗歌，愿意来祷告，就可以进入敬拜团队。反正是这个翻译，我都可以来翻。
所以这些团队可能有些人是2样都可以做，但是有些人可能只能做一样。那我们希望说越多人参与越好。我想想这
对，我觉得不限于就是我们已有的人哈，就是大家，包括我们现在这儿丽霞姊妹呀，然后那个玉文姊妹，还有平蒋弟兄，对，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心中有感动、愿意来做事工的，都欢迎来加入呀。
那你们觉得每次要把它确定下来吗？还是说这个，比如说，就是我担心，如果不确定下来的话，会不会又变成临时的？
要确定下来，
确定下来，
叫做选诗歌，真的是要事先选，而且你可以很早就选
就把它
啊。
先确定下来。OK，好，然后那个技术团队的人呢？比如说某一天有人负责。
技术团队，我觉得我可以是其中一员，但是我希望能够找到另外，如果能够有2个人一起做的话，这
我
样
想
子，
2个人肯定不止，树林都可以，对，
我说至少另外加2个人，
对
除
的
了
对
我以
的，
外，
是的，OK，我想先推荐树林，对，树林是很资深，
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我最近特别忙 哈，
OK，
而且很快要。出差还要去准备那个伦敦马拉松，反正尽量支持大家好了。
好的，好，对，我们这个。 找时间，无论是可能要叫上妹妹苏玲，我们一起把那个感谢信，对，要还是要把它做起来。好，那我想我刚才要报告要讨论的事情都已经得到大家很好的回复了啊，然后接下来我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发到同工群里。大家有没有其他的议题要讨论？
公司里的油管怎么样了？就是那个 playlist 怎么样了？
Playlist 可以把它做起来。我想今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每一次我在上传的时候就已经先把它编辑好了。对，
所以你的密码找到了是吗？还是还没有？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我自己在操作。对，
因为我觉得你肩上的担子太
好像
多
分散。
了。对，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你密码找不到就说密码找不到，重新设一下还是怎么样？起码让师母或者 Robin 还是谁能帮你一下？因为我们好多非常好的资料就淹没在里面，我有时候隔几天不去找，我有时候就找不到。所以也特别感谢那个 Robin 弟兄，现在是每天的在更新，把我们的那个给存下来啊。
对，
对，
我现在那个网站基本上就某种程度来讲，可以取代那个 playlist 的作用了，因为playlist 不完整，所以就用我现在网站这样。但是如果 playlist 里面有的完整的话，是更方
是最
便。
好，因为他在油管上，他有时候他会给你推那个推的人读。看到某一篇，他未必能知道网站哦，也或许中是可以在你的油管上传的时候把网站放在你的介绍里面，
对
这
啊，
样对吧？这样人家可以来。但是我如果看了一个比较好，我可能会去找他的 playlist，我不大会去到网上去搜他的网站是怎么样子啊？
但是
对。
我想我们都可以互相转接一下这个油管上转接到网上，网站上转接到油管上，这样
是，
你
我觉得
看到。
有现在的网站作为一个信息，这些过往的非常好的那个资源的存储和寻找，真的 Robin 做的特别的好，谢谢哈。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因为那个谁，那个陈先生他一直在读那个《荒漠甘泉》，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要不要我们把他的这个音频也把它存储一下？因为放在手机上，过几天。就没了，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一位慕道友，弟兄在每天这样读，我觉得就这样没了，挺可惜的。
这个就看我们的技术同工若冰他的
如
这
果你多一个
个，这样子
上
哈、
传的话，你觉
哦，我
得会
希望
是
你
压力吗？
某个人把他的所有音频收集起来，然后把
我
那
可
些
以
file
做这个事。
放在一个云端的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去那边拿就好了。
对，
你
这样
比方
就会
说五
节
个、
省
十
下
个
来。
这样给我的话比较好。那
对，OK。
我们就直接传到云端好了。对，有没有办法传到云端？不知道怎么。
我稍微难一点点，但是我想想怎么弄哈。对我来说最方便，可能 Robin 是我发给你哈，因为他发到的那个地方，正好是我在我的小号手机没有连我的 Google Drive。
你发给我也可以，就是你可能说，比方
我
说
单独发给你。
一个礼拜给我一堆这样子，一
其
次
实
弄。
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那我想找时间，可能找若冰或者哪位技术上好一点的，我们就专门为生命跑者机构有一些的专属的云端啊，或者是怎么样，就这样的话，下次有好东西就直接传到
好。
我们专属的云端。这样的话，我们同工都可以这样编辑啊，或者是放到网站上会更
可
方
以，假设你说有一个 Google 的 Google Drive 的 Google Account，那把东西放在那边，这样
对，
子处理
所以我
操
想
作起来会方便很多。
慢慢的，我们把这个团契的专属的这个谷歌的 account 啊等等，把它弄起来了。
对呀。
好，谢谢。对，
我觉得入口还是网站是最好的入口哈，都是从那里再连到哪儿再说。但是如果让我到这儿来找这个，到那儿去找那个，
不
我
是，
可能就
那个
对。
妹妹她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是，就是我们好像有个仓库一样， 大家上传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真正来我们就会有专门同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就是一个是内部的一个仓库，另外一个是呈现出来的商品
明白了，
到这样来
谢
放。
谢，
其实这个不只是谁读的那个泡沫甘泉，或者谁的读的这个启示录哪一章啊，创世纪哪一章，甚至你做的 PDF 我们都可以先放在那个 Google Drive 上，或
对
甚
的，
至说那个音频如都的那个，那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讲是节省很多
最
时间，我
方
不用
便，
去说要去找那么多东西。
好注意，谢谢。书评我看到要回应吗？还是
没有，我说很好。
？OK，好，那感谢主，那我们就到这里，大家觉得有没有其他要补充？
那个敬拜团的要不要组成一个全专门的一个敬拜团队全这样的？他们其他的就不是属于那个童工的，他们但是他们愿意参与敬拜团队，就让他们就到那里去可以。
可以啊，
就国内的孩子也，
可以的，可以的，
我觉得好主意，对，
好，所以啊，所以四木刚才说他来组个群，可以，好，那交给四木跟素萍，好，谢
好
谢，
吧，那我组一个技术群吧。
好，谢谢，
群越来越多，
好，哦，说到群越多，我们有时候一个通知都在三个不同的群都发，我
对，我
们是
也
不是要
觉得
减少一
是，
点经务的
慢慢怎么样减少
烦恼？
每个群有专属的，比如说我们读经群，可能以后跟读经相关的就主要就发在这个群，对，要慢慢
那
好，慢慢
个现在是主要是读经群跟新生命跑者
对，
群，对吧？我觉得是这两个。
这两个群，
对，那生命跑者群现在已经几乎不用了呀。但是我发现牧师还不断的在往那边发。
对，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先发了
我
出来，
觉得不用发
然后
这么多吧，可能就是看你觉得不用每一次的那个，可能周日的哈，我觉得可以，因为里面还有一些之前参加过我们活动的慕道友哈。他后来没有进那个新生命跑者群，对，包括这个信仰与科学群，还有3周就结束了，2周就结束
还有
了，
2周就结束，对。
对，2周就结束了。结束之后，我觉得人家未必希望每周都那个哈，对，我也是这个，我蛮 mixed feeling，因为有一方面也是觉得。就是多一次提醒可能也挺好。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不是童工，我这几个群都在，我可能挺烦的。那个就是收到一样的通知哈，
我
对。
们也是在折中嘛，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因为担心有的人还没有过来，或有的人
是。
还没有加入新的群等等，我想会有一个时间的，我们可能就多再
对。
过一两次，我们就会告诉大家了，以后不在那个群里发另外一类的信息了。
是的，是的，谢谢穆斯林。
哎，谢谢大家的建议，对，都非常好。好，我把它也写下来。群组整理，
那关于那个花木甘泉的那个，我去问一下陈先生，如果他觉得可以的话，我全部拿到，然后老兵，我把它放到云端，还是放到怎么样子打包给您哈？
好，
好，
那
谢
位先
谢
生他有
你。
没有上来我们这个灵修是什么？
他上过一两次，对，他上过一两次。那个我对他有格外的负担，因为他是洪真的丈夫，然后我特别的希望，我相信他会有一天成为我们主内的弟兄的，对。
美美刚刚说的那个陈先生，他读的那个《花木甘泉》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天天听到《花木甘泉》，但是并没有完全从头到尾读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是担心美美之前的也拿不全，是不是可以考虑陈先生他放到一个地方，然后 Robin 可以再转，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全，因为我担心美美去拿可能也拿不全。
去年的就不拿了。我在想，就是从1月1号开始吧。而且他呢，因为去年他是从3月份开始读的嘛，他中间有感动开始读，那正好洪真那儿有这本书，他就拿起来读了。所以他的目标目前是准备读到他去年开始的那个章节就。他就停了，就是他等于他自己一个人把这一年， 全部给读完了。我的想法是，到那时刻时候，如果有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人接着把它给读下去。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每天听他的这个朗读。
对对，
那，
这有特别的意义。刚才那
嗯。
个提兰斯姆的意思，其实有可能有能够找到更简洁的方法，就是若病就提供一个上传的一个地址，就
他
是，
在国内，所以他上不了我们的云端和那个
有一些云端也是国内也可以上的，
我
对对。
看一下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他直接发给我，因为1月份也刚刚才这么多天。对，
OK，好好，就怕你中间传一下又。
没关
要
系，对，没关系，
那就好，对，好，那没
大
问题。
部分天我都有，偶尔有那么几天我没有按时及时点，我的手机就被清理了，对，就打不开了。
好的，那
好，
行，
那谢
那好，
谢，嗯，
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那啊，我们大家一起出声祷告，然后最后我们请要么就请若宾弟兄带领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生命跑者团契这么一个小小的机构，能够顺利到如今，也在你的恩典之下，能够每天都有这个在你话语当中的一个更新。谢谢你的恩典，不断的带领我们的同工，也在不仅是树立生命，在身体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你的保护。好，我们请若斌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主啊，天父，感谢你，感谢我们能够走到这个2026年的1月23日，我们真的回首过去，我们真的感谢你一路陪我们走过来，我们是真的祝福满满，主啊，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希望更多人愿意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工也让从你这个参与里面，从学习里面。有成长，也有很多的得着，最终得到了喜乐，求你真的是继续带领这个生命跑者团契，不管是在操练身体方面，在操练金钱方面，在活出爱方面，都让我们能够有满满的祝福跟喜乐，我们祷告求你带领我们这个散去的脚步，我们很快就会再回来，我们再继续在网上再见。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哦，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我说再见。
再见，谢谢。
好，
牧师
再
再见，
见。李文姊妹再见，婷再见，
妹
本弟兄
妹
再
再见，
见，淑芬再见，王
再
斌再
见，再
见。
见，大家都辛苦了啊，
你好，
妹妹
谢
也。
谢。